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旧约导论第65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讲的是但以理书。我相信朋友们对但以理的故事都非常熟悉了，从他和他的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在巴比伦他们对神尽显忠诚，还有他和他的朋友在王宫中得到高升。他预言到神将统管万国的信息，另外还有他看到的有关以色列的意象等等，再再都显示了神在历史中的王权和地位。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预备心，这时候准备听老师讲但以理书。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但以理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但以理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不光通过他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知道在对信仰不利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持守自己信仰的纯洁和生活的一致，而且你也通过他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万国都是在你的主权的掌握之下，即使是你的子民在受管教的时候也依然在你的关怀和掌管之中，并且你对世界的未来有一个清楚的蓝图，虽然当中有苦难的时候，但最终是光明的，你的国最终在地上要建立。我们谢谢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但以理书是旧约里面证明神有预定和预言未来的能力的最清楚的一本书，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是自由派对其作者和写作日期攻击最激烈的一卷书之一。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历史背景与写作日期。但以理不光是本书的主要人物，而且书中有多次提到他就是本书的作者，如在9章2节、10章2节、12章4节。另外耶稣引用了本书的9章27节、11章31节和12章11节，并称这些是先知但以理所说。但以理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这与本书强调神是绝对主权的十分相称。但以理是在公元前605年被第一批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的贵胄子弟之一，经文说那时他是一个少年人，大约是在15岁到20岁之间，因此他是生在公元前625到620年之间，是在约西亚王统治的时候。但以理在少年时代看见了约西亚王在公元前609年在战场上突然死去，他的改革突然中断，接着犹大就沦落为交替做埃及和巴比伦的附庸国，在公元前609年只做了3个月的约哈斯王被埃及法老尼哥掳走，扶上来约雅敬做他的傀儡。然而在公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王在加基米斯战役中击溃埃及军队，然后挥师南下，约雅敬签订城下之盟，改奉巴比伦为盟主，尼布甲尼撒就从耶路撒冷带走了一批贵胄子弟。在古代中近东，一个大国把他的附属国的宗室成员的儿女带到自己的皇宫中做皇室子女的陪读是常见的事，因为这些人一旦被教育出来就成为忠于这些大国君王的可以被用来管理他们家乡事务的人才。从书中讲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是被太监长掌管，而且将来是要他们侍立在宫中，可以看出这几个人可能是被晋升成为太监了，然而此事并不能十分确定，因为 在宫中若是做陪读的，也可能是被太监长掌管。不过古代中东用太监来做官也是一件常见的事，因为他们不会造反来建立一个自己的朝代。但以理后来成为巴比伦哲士的领袖和政府的高级官员，是三朝元老，一直到巴比伦帝国覆灭，马代波斯帝国开始的时候依然被重用。书中最后一次他得到意象是在公元前537年，如果他在公元前605年被掳时是15岁的话，这时他已经有83岁。但以理的一生特点是信心、祷告、勇气、一致和不妥协。与他同时期的先知以西结在自己的书中三次提到但以理作为一人的榜样。但以理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第17年看见了耶路撒冷城的陷落，第66年看见了巴比伦帝国的灭亡，第67年看见了以色列人的回归，第68年接受到了他的最后一次异象。但以理大概在公元前530年之前90高龄左右去世，那也是本书写成的时间。关于本书的作者与日期的真实性，现代学者大多数都否定本书是但以理所作，他们大多数认为本书是在公元前2世纪所写，而不是在公元前6世纪。这主要是出于他们哲学上的假设，即认为人是不可能预见长远的未来的。这种自然主义的信仰显然与圣经的基本教导相抵触，而且也是不值得一驳的主观假设。如果接受他们这种观点，就等于说本书不光是虚构的，而且还是欺骗人的。对于这种从哲学上的反对意见，我们可以有以下客观的理由与之相对。首先，在死海古卷里发现有但以理书的残片，说明但以理书在公元前二世纪已经被广为流传，并且接受为经卷。这说明但以理书在这之前应该已经被写成有一段时间了。第二，如果要坚持书中的预言都是在事成之后才写成，那么就必须得把第二和第七章当中所预言的未来的四国分别看作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但是在五章二十八节和八章二十节明显是把马代人与波斯人合在一起来看，看作是异国。而且第八章当中把被希腊帝国所推翻的帝国描述为一只有两脚的公绵羊，后掌的脚高于前掌的脚，很明显与马代波斯帝国当中后来兴起的波斯控制了原先的马代相一致。所以本书预言的四大世界帝国一定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而罗马帝国到公元前63年才控制了巴勒斯坦。就算本书是公元前2世纪所写，这也是对未来的预言。第三，本书第九章预言将来那受膏君即米赛亚到来的日子是在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之后的483年，推算出来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日子，而本书肯定不能是在那以后所写。所以本书中包含对未来的预言是无可否认的，除非有些人强词夺理说对罗马帝国的预见是对较近的将来的猜测，而对耶稣基督的预言乃是后来这个人故意去扮演这个古人所预言的角色。对于这样的人，只能让他去考虑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了。对于使徒们肯为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见证而死，是耶稣复活的证明，我们在新约里再讲。以上的支持本书是二世纪所做的理论是出于哲学的根据，还有一类是出于语言的根据。比如有人说本书中第二到第七章是用亚兰文所写，其中包含有很晚的亚兰文的痕迹，而且其中还用了一些波斯和词汇，说明一定是在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之后才写成的。对此语言学家新近通过研究死海古卷发现 但以理书所用的亚兰文与死海古卷所用的晚期亚兰文有很大不同，但以理书的风格更像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面所出现的亚兰文，乃是一种官方亚兰文，是波斯帝国在吞并了马代、巴比伦、里底亚和埃及这样巨大的领土之后，把亚兰文定作官方语文之后出现的一种新语文，具有公元前五至六世纪的印记，因此不可能是二世纪所写。第二，书中出现一些波斯词汇是不奇怪的，因为但以理本人就活在波斯帝国当中有一段时间，书中出现的几个希腊文词汇都是音乐的乐器名，这些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早已成为国际词汇，而且这些词汇当中有些很有技术性，明显在公元前二世纪已经不为人所知，以至于连七世士译本的翻译有些都译错了，说明本书的作者一定是活在远远早于二世纪的时候。第三，关于第二章里面加勒底人这个词，在巴比伦时代应该是指一个民族，而不是指一种哲士，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见解，因为第二章里并不一定是说加勒底人是一种哲士，本书中显然是把加勒底人当作一个民族来用的，因为他把伯沙撒说成是加勒底人的王。一个古代的帝国与今天的民族国家不同，是由许多民族和种族组合起来的，当一个民族比如加勒底人夺取了政权，吞并了整个的亚述帝国的时候，他们会很快把许多本民族的人放在各个岗位上做各类人的首领或各个行业的主管，就好像近代所发生的政委或党代表的角色。在这里将加勒底人与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并列，说明他不是这种人当中的一个，他是一个不懂行的行业主管。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语言学研究发现加勒底人这个词原文 Kasdu 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古巴比伦的雅甲文 Akkadian 里面的 Kasdu， 意思是指加勒底人这个民族，另一个是苏美尔文 Sumerian 里面的 Kaladu， 意思是指绘制星象图的人。随着语言的转变，到新巴比伦帝国时代 Kasdu 都被发音成 Kaladu， 所以两个不同字根的字发音变成一样的了。然而新巴比伦帝国的复古风潮使得人们把所有叫 Kaladu 的字都发音成古音 Kasdu， 结果是还有两个同音不同来源不同意思的字，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在但以理书当中这一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指民族，一个是指星象学家，所以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第三类反对的理由是历史上的，比如有人说一章一节说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605年使耶路撒冷降服，是犹大王约雅敬在任的第三年，然而耶利米书46章2节说是在约雅敬的第四年。对此我们要理解古人按君王来纪年的方式是不同的，巴比伦的方法是把君王继位后过了新年的时间算作是第一年，而犹大在当时的纪年方法是按君王继位的时候那一年就算是第一年，尽管这一年只剩下两天就到新年了，也算是一年，到了第三天就算他继位的第二年，有点像中国人算虚岁，如果生在腊月28生下来算一岁，过了两天就算是两岁。因此按犹大的计算法，605年算是约雅敬在位的第四年，而按巴比伦的方法算是第三年。这一点其实更证实了但以理是从巴比伦的角度来计算时间，而不像多年以后的一个犹太人。第二个这一类的理由是说第五章讲到的伯沙撒王在历史记录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历史上记载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是拿波尼度，然而新近考古发现的拿波尼度年代志证明了拿波尼度有一个儿子叫伯沙撒，而且拿波尼度出于宗教的原因花了很长时间去哈兰修建一个月神新的庙，在那期间他让自己的儿子伯沙撒做摄政王，而且因着伯沙撒不是正式的王，不能去每年娶一个 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的女祭司来保证风调雨顺，还引起了祭司阶层的不满。另外，把伯沙撒称作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可以被理解作是继承者或后代，因为拿波尼杜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伯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的外孙，所以用这些词都是在古代语言允许的范围之内。第三个这一类的反对是关于第五章结尾说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和9章1节说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力乌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在历史上是波斯王古列在公元前539年攻克巴比伦，而没有记载过什么叫马代人大力乌的，倒是波斯帝国在古列之后的第三个王是叫大力乌，然而他是一个波斯人，而且继位时是一个年轻人，所以人就说这是一个后代人所犯的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但是仔细研究历史资料可以发现，有三个人物都可能就是这一位马代人大力乌。首先，大力乌这个名字其波斯文 Dariyavis 意思是王者，所以他很可能是一个头衔而不是本来的名字，以后的波斯王大力乌一世本来也是另有一个名字的。第二，古列王所建成的是一个多种族的大帝国，波斯本来是马代帝国治下的一个小国，古列的母亲是马代帝国的公主，她是从自己的外祖父手里夺过皇权的，然而她十分善待马代族的人，鼓励他们效忠，继续保持自己的岗位，因此她任命一个马代族的人来代理巴比伦的总督，甚至任命做一个大帝国里面的附属国君王都是十分可能的。有一种可能性是一个叫做乌格巴鲁的人是最先带领军队进入巴比伦的，他是巴比伦的第一任总督，然而3个星期以后就得急症死去了，他有可能就是这位马代人大力乌，然而3个星期的时间有些太短，似乎不足以够得上9章2节所说的他在位的第一年，因为这隐含着似乎不止一年。第二个可能性是继任巴比伦总督的叫古巴鲁的人，历史上没有记载他的来历，所以有可能他是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被任命做巴比伦总督，并带着王的头衔，并被赐给一个登基名大力乌，意思是王者，这乃是一个荣誉，他是在大君王古列之下的一个附属国王，代理古列治理，而古列在几年以后来到这里正式登基，在自己的头衔马代和波斯的王之上又加上了巴比伦王的称呼，被赐名大力乌与约西亚的一个儿子以利亚敬被埃及王尼哥立为犹大王并赐名约雅敬，或者是马探雅被尼布甲尼撒任命做犹大的王并赐名西底家是一样的。以后的波斯王大力乌一世曾经在他的指令中称各地的总督为王，而但以理书9章1节说大力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是被动语态，说明他是从一个更高的权柄来源获得王位，因此这个观点与目前所知的圣经与历史根据都相符。然而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这位马代人大力乌就是波斯王古列，而这个名字是他在巴比伦的登基名。这个观点的难处在于，首先古列的父亲名叫冈比西斯而不是亚哈随鲁，除非亚哈随鲁意思是英雄的统治者，是冈比西斯的一个君王称号。另外这种观点还要把6章28节说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解释成大力乌王即波斯王古列，这样解释虽然也有可能，然而不是最常见的。综合以上根据，这位马代人大力乌最有可能的就是巴比伦的第二任总督古巴鲁，在古列大帝顾及其他地方的战事的时候，古巴鲁被任命做暂时的代理君王，赐给皇家的头衔和一个新名大力乌。第四个历史类的反对是针对11章，因为其中的1到34节对于两约之间的历史做了一段极为精确的预言， 怀有反超自然的偏见的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可能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才能知道的这样戏。这一段结束时的君王是安提阿古四世伊比凡尼，而接下来的经文36到45节如果是针对安提阿古四世所讲的话，那么就与历史似乎有些不符，因为其结尾似乎是说他是死在巴勒斯坦，然而历史却指出他是死在波斯，因此这些人就说本书是写作在安提阿古四世伊比凡尼即将死的时候，也就是在公元前2世纪，所以这以前的事都是准确的，而这以后的事就不准确了。这一观点是基于自然主义的偏见且不说，其实45节并没有预言他死在巴勒斯坦，只是说他会进攻到巴勒斯坦，然后他会死亡。再说11章的最后一段很可能不是指安提阿古四世伊比凡尼这个小敌基督，而是指末世的那个大敌基督，无论如何都是没有矛盾的。最后在历史类问题上有一个对不信者的挑战，本书的8章2节说舒山城是属于以兰省的，然而这是只有在波斯帝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才有，以后舒山城就被单独划出一省来，只有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人才会知道这样行政上的细节，而一个生活在几百年后的人是很难知道这样清楚的细节的。最后一类对但以理和早期创作日期的反对是文学上的，一种是说但以理书在希伯来圣经当中是被划归第3类圣卷，而不是第2类先知书，而圣卷是所有旧约经文中最晚形成的。对这种观点的反驳是在于，首先圣卷中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写作日期很晚的，至少诗篇里面有摩西的诗篇，那是圣经里最早的创作。再有与耶稣基督同时期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说，在公元前1世纪但以理书是被归类于先知书当中，与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并列，说明是在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文士在最后确定旧约圣经的正典的时候，把但以理书搬到了圣卷当中。至于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但以理职业是一个官员而不是先知，而且他的著作里面有一半至少是写历史的。第二种观点是说，在两约之间出现的次经中的传道经提了很多旧约人物的名字，就是没有提但以理的名字，说明可能根本就没有过这个人。然而我们注意到传道经里也没有提以斯拉，更不用说也没有提约伯、萨摩尔、亚萨、约沙法和莫迪改，难道因此我们就说所有这些历史人物也都不存在吗？第三个这一类的观点是说，但以理书当中的文学体裁与两约当中出现的末世文学，或称启示录式的文学十分相近，使用很多的象征性记号、意象，而且天使有很强的作用。对此的回答是，撒迦利亚书也使用了同样多的记号，天使也有很强的作用，然而对撒迦利亚书是定在公元前5世纪却没有人有意见。再有但以理书与两约之间的末世文学风格相似，为什么就一定要把但以理书的时间拉到后面呢？难道没有可能是他们在模仿但以理书吗？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但以理书的作者和早期创作日期的怀疑，只能是出于反对超自然主义的偏见，其他的无论是出于语言、历史或文学上的反对都可以解释，而且还有一些事实是他们所不能回答的。因此我们可以相当确定的接受本书的作者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先知但以理，写作时间是在公元前530年之前。关于本书的主题与目的，本书的主题是神的主权高于人的国度，书中有4次重复一句话，叫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本书的写作对象似乎是给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和以后回归到犹大的以色列人，针对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认为神已经把 以色列弃置不顾了，但以理说明神仍然是掌权的、同在的，而且依然乐意去赦免和祝福他的子民。而针对那些准备在回归时立即恢复以色列荣耀的人，他指出了以色列被外邦人统治的时间至少要长到490年以后。在弥赛亚为了赎尽罪孽而被人剪除之后，还要经过一段间隔和一段大灾难，神的国度才会在荣耀中得以恢复。他的信息既是安慰鼓励的，也是叫人要冷静顺服神并做长远打算的。只有当人子降临德国的时候，才能够解救以色列脱离被外邦人控制的审判。关于解释本书的神学立场，对但以理书，尤其是对其中第九章的70个7的预言，至少有四种解释的立场。第一种立场叫做历史的解释，持有者主要是自由派，神学思想是自然主义，即认为书中没有讲对未来的预言，只有记载过去的历史。这种观点是基于本书作者不是但以理，是后人在20世纪所做的假设，我们在前面已经予以驳斥，故不予接受。第二种观点是传统的解释，持有者是部分早期教父，神学思想是传统的前千禧年派，认为70个7是分为3个阶段，7个7、62个7和最后一个七。第一个是从古列到尼西米，第二个是从尼西米到基督，第三个是从基督到基督再来。第三种观点是表象的解释，持有者是多数的改教家和现代的改革宗基督徒，神学思想是无千禧年派，也把70个7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是从犹太人回归到基督降临，第二个是教会时代，第三个阶段即第70个7，前一半是敌基督出现，后一半是基督再来。第四种立场是称为间隔的解释，持有者是基奥派基督徒，神学观点是时代论的前千禧年派，将70个7分成2个阶段，前面是69个7，从亚达薛西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到主耶稣的受难周结束，然后有一个间隔是教会时代，最后的一个期是大灾难。我们的立场是后面三种观点都可以接受，但是最后一种似乎最符合圣经的根据。关于本书的文学结构和论题发展，如果从本书中的文学记号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是用希伯来文写成，是全书的序言，讲述了主人公即作者的背景。而从2章4节开始的2到7章是用亚兰文写成，讲述的是神针对外邦人的计划。这里面有一个对称的同心圆结构，第二章的有4个部分的大象的意象和第7章的4个兽的意象相对应，讲述未来世界政治局势的大格局。第3章的叫人拜金像和神从火炉中救出但以理的3个朋友，与第6章的禁止但以理祷告和神从狮子坑里把他救出来相对称，都说明在与信仰敌对的环境里持守信仰的人，神将拯救他们。然后第4章的大树和尼布甲尼撒被降杯，与第5章的墙上的字和伯沙撒被降杯相互对称，说明神的主权是在外邦人的国家与君王的权力之上。这是本书教导的中心思想，也是这些流放的犹太人和以后将要回归的犹太人所极为需要的信仰。8到12章又是用希伯来文写成，讲的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其中有2层重复而加深的结构。8到10章是一层，11到12章是第二层，其中第8章主要是讲波斯和希腊，是介绍在最近的将来会有一个犹太人的仇敌，一个小角，即安提阿古4世伊比凡尼，称为小敌基督。第9章则介绍在遥远的将来会有一个大敌基督。第10章是面见主和讲属灵征战。下一层在以上一层的框架之下更仔细，从11章2到35节又是讲波斯和希腊，以及介绍那个小角。 十一章的36到43节是讲敌基督，而十二章又是面见主并讲大灾难。如此看来，第一个主要部分即第一章是以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做榜样，说明在与信仰敌对的环境之下，若仍然持守信仰，可以得到神的保护和祝福。第二个主要部分即2到7章通过对于外邦人的时代的计划的描述，鼓励犹太人知道，即使是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以色列的神仍然是唯一真正的神，他的主权高于人间一切的国度，他的目的通过这些君王在地上的作为而得到实现。而第三个主要部分即8到12章是告诉以色列人将来会受苦难，近期会有一个小敌基督，将来会有一个大敌基督，但是神的国最终将在地上以人子降临德国而实现。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手册上所分的结构与主要部分。但以理书一共有12章，可以被分作2个主要部分，其中1到6章是第一个主要部分，主要是讲但以理作为人的经历，7到12章是第二个主要部分，主要是讲但以理作为先知的经历。在前一半，但以理是对神忠心的人，后一半但以理是神的无畏的使者。前一半是讲现在，后一半是讲将来。前一半是讲梦兆，后一半是讲异象。但以理全书的主题是讲神的主权的国胜过地上众国。手册上所采取的分段方式是按照文学题材来分段，因为前一半是历史性的叙述，后一半则是末世文学性的意象，这与我们以上所做的按照文学记号来分段的方式略有差别，但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第二章里也有末世文学的意象，所以以上按文学题材来分段的结果不是最理想，但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下面我们将阅读按照这种思路所写的内容摘要，而在分解经文时按照以文学记号分段的方式来进行。内容摘要：但以理在青年时代，主前605年就随第一批人被掳去巴比伦，他和以西结一样是一位被掳的先知，也是大先知当中的最后一位。尽管但以理书有时被归入著作类，根据记录，但以理并没有向百姓宣讲任何信息，而是在王的宫廷里服侍。他的事工时间跨越整整被掳的70年。但以理书重点讲论以色列的政治和对未来历史的预言，特别强调神的智慧、大能和主权，并强调神高于地上的君王，神的国高于人的国。但以理善于解释梦兆和异象，他把神对以色列的计划和对全人类的计划展露出来，使我们得以窥见遥远的将来。他又是一个十分敬虔的人，大大得蒙神和人的眷爱。1到6章是讲但以理作为人的经历，主要是讲梦兆。在主前605年左右，但以理和其几位年轻朋友随第一批犹大人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去。第一章记载说，巴比伦人企图使但以理规划他们的风俗文化，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在神的道上拒不妥协，因他们站立得稳，神就奖赏他们，使他们在巴比伦人眼前被抬举。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只有但以理能够说出这梦是关乎一尊大象，并且对他做出解释。这梦预示着将要在巴比伦以后统治世界，并要影响到犹太人的3个政权，是外族的，即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后面的7章讲到但以理见到4个兽的异象，这与第二章的4国相吻合，其实是那个梦的延展。但是第5国即石头是神的国，却要胜过地上的万国，这石头就是基督。先知所预言的外邦人的时候，从巴比伦帝国开始，一直要持续到基督再来以后，以色列必要重新成为神在地上的主要选民。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被提拔担任国中的要职， 可是几位朋友却因拒绝向王的像下拜而被投入烈火的窑中，受到考验，他们的忠贞将再次得到神的奖赏。第四章讲到尼布甲尼撒王做了第二个梦，又宣召但以理来解梦，这梦是关乎王的骄傲以及他不服从神权柄的事。之后尼布甲尼撒患精神病7年之久，行为如同牲畜，直到他终于承认了神的至高权柄，疾病才得痊愈。但以理也再次得到神的奖赏，神审判列国和列王。在第五章，但以理再次被召去为伯沙撒王尼布甲尼撒的外孙讲解他在宫廷粉墙上手指书写的文字，这文字宣告巴比伦将要败亡于马代波斯，是第二章所述之梦的部分应验。到第六章，但以理年约80，新波斯王大力乌受人蒙蔽，签署了一道诏令，若有人在王以外敬拜什么神，就要将他处死。可是但以理并不停止对神的敬拜，他被扔进了狮子坑，神却保守他不受伤害，并且借此叫神的名得以传遍全国。第二个主要部分是7到12章，讲但以理作为先知的经历，主要讲异象。本书这第二部分转而重于预言神对历史发展的宏伟计划，这预言是关乎到以色列的，这些异象是但以理在早些时候所见，因此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第六章应该较接近他事工的末期。首先第七章那个四兽的意象与二章有关四大世界霸权的梦兆相呼应，并且是对梦兆的进一步阐释。第八章则突出了巴比伦之后的两大世界霸权马代波斯和希腊。在第七章预见到第四个帝国罗马演化为大灾难时期的敌基督，这个敌基督大肆亵渎神，并且逼迫以色列。第八章的预言还包括在主前145到164年统治犹太人亵渎圣殿的小敌基督，即安提阿古四世伊比凡尼，以及在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死后所形成的四个王国。第九章是一大段祷告和关于70个7的预言，这70个7为所祷告的历史上外邦人的时候定出一个基本的时间表。他从主前444年亚达薛西下诏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开始，其中包含基督再来之前的7年大灾难时期，一个期就是7年，70个7分为3个阶段。第一，到耶城重建之前为7个7，即49年。第二，到基督钉十字架时为62个7，即434年。再经过一段未知的时间。第三，是一个期，即7年大灾难时期。在这70个7的7天。必要成就6件事，其中后3件要等到基督再来时才会实现，第70个7还没有到来。第10到11章开始记载但以理的最后一个意象，这意象进一步阐释了先前的预言，将来的三个世界霸权如何对以色列产生影响。此处也讲论到不少关于天上属灵征战的实质的事，其中的重点是神的预言的确定，身体复活的应许，以及神在雅各遭难就是大灾难的时候对以色列的保守等等。全书在第12章结束，书中的一载就是1年，二载就是2年，半载就是半年。但以理书的预言是使我们能以明白末后之事和明白启示录的关键。我们这一课学习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但以理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不光个人用生命做敬虔的榜样，还给我们指明你对未来的道路，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有安慰有盼望。谢谢你告诉我们，你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都是为着洁净我们，愿一切你的子民都能够明白这一点，即使在对信仰不利的环境之下也依然荣耀你的圣名。愿我们都能耐心地等待你的旨意成就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完全得救赎的那一天。谢谢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但以理书，他的写作两个目的是 是立约的子民，却是知道他们被掳到外邦异族的审判，不是永远不能更改的命运。另外，第二是，人在人类历史中拥有主权和地位，并且最终将在地上建立他永远的国度的先知性意象，传递给历世历代的神的子民。亲爱的朋友，在但以理书，我们也确切地看到一个真理，那就是神保守和复兴他立约的子民的应许是不会变的。愿神祝福你，也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旧约导论》第66课。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